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苦难呢，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的，而在这个世界我们是有苦难，但是不需要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苦难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究竟是不是必须的呢？我当然希望阿妈成日细个讲咧，话无灾无难到公卿啊！但系咧，对于我嚟讲咧，其实苦难甜酸苦辣就系味道嘅一部分嚟噶啦。如果我哋嘅人生只有甜、只有笑而冇苦嘅话，咁样系咪一个完整嘅人生呢？当然，我哋梗系希望系有一个嘅大甜，但系小苦啦。咁啊，求主帮助我哋啦。每一个人嘅生命喺佢嘅引导里头都系唔一样嘅。求主系时常为我哋增加甜美，保守我哋越过苦难。我哋依家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开始我哋今日嘅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一章十七节到二章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约伯丧失儿女和财产，以及撒旦再次试探约伯的事情。在经历了丧失子女和财产一系列这么重大灾难变故之后呢，约伯并没有掩饰到自己难以抑制的悲痛，不过他并没有对神失去信心。约伯流露出的感情显示出他有人性，他非常之爱自己的家人。神创造了我们的情感，而好像约伯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并无不妥，亦都不是罪。当你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损失、失望或者伤心，就好好地坦白承认你的情感，表达你的悲伤。约伯在撒旦第一轮攻击当中，他失去了财产和家人，不过约伯可以正确地回应神，知道神对于赐给他的一切是拥有最后的主权。我们看见撒旦输了第一轮的较量，而约伯呢就通过了这个考验，并且证实了人爱神乃是因为认识到神拥有绝对主权，他是那位造物之主，而不是因为人贪爱神的赏赐。神起初曾经吩咐撒旦不可以加害于约伯的身体，后来神就准许撒旦的请求，不过呢，撒旦是不能够令神违背自己的本性的，因为神是完全的，是不变的。神后来允许撒旦的计划呢，是因为神知道约伯的结局，神并不是受到撒旦的愚弄，而约伯所承受的苦，是对于包括约伯、撒旦 以及我们所有人在内的受造之物的一种考验，而这种考验不是对于神的。跟着下来，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第二章其余的内容。约伯记二章七至八节经文记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约伯生命的每个层面都面对试探，撒旦想用尽一切办法来击倒约伯。约伯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家人，现在他的身体健康都出了问题。约伯所受的苦难，由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他不是因为罪而受惩罚。如果没有正确的洞察力，那整件事情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呢，神就一开始向我们解释，让我们能够明白，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是有神伟大崇高的目的。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其中呢是有合理和充分的理据和目的。这些灾难的临到是神对约伯的熬炼，对约伯是有益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九节记载，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呢会想尽办法，不给我们的子女受苦，尽最大的努力要保护他们，尽可能令他们开开心心。不过实际上呢，这样做是对他们过分的溺爱。我们会将子女呢宠坏的。约伯起初对于神的试炼他没办法理解，不过后来他终于明白这些的经历令他生命更为美好，不单止对约伯有益，亦都能够荣耀神。撒旦挑战神的权威和忍耐，我估当时神的众子听到撒旦诽谤神，可能全部都吓坏，因为撒旦其实暗示着对神说，你是不值得被人爱的，因为你比约伯太多，他才爱你，才服侍你，你不过用好处去换取人类对你的爱而已。听众朋友，你对这些说话怎么看？难道你真的认为基督徒只不过是趋炎附势的人？我们都是因为得到好处才爱神吗？神是圣善的，对我们充满怜悯，我们因着神的美善而欢喜，但是唯有试炼才可以显出我们作为人的本性。众所周知，火可以除去渣滓，试炼是能够显明本质。我们是世上的光，光可以照出黑暗，神将我们放在黑暗当中，我们才可以为主发光。神从来都没有应许过天色常蓝，相反我们都知道人生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如果我们同主一起受苦，就会同主一同得荣耀。如果没有受苦，就不会有成长。如果没有苦难，就没有挣扎，将来亦不能够与神同掌王权。我们要俯伏在全能神大而可畏的双手之下，这样其实很困难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约伯经历怎样的苦难呢？经文讲到他生晒毒疮，他要用瓦片去刮自己的身体。约伯到底得到什么病？有基督徒医生对于事情有很多的猜测，有医生认为约伯得的是身心失调的皮肤炎，是一种因为焦虑引起的皮肤病。这位医生说，约伯记提到约伯有失眠、发恶梦、焦虑等等的症状。就现代医学角度看，这些症状和身心失调皮肤炎的典型症状十分相似。有人认为约伯生满全身的是毒疮，是麻风病或者是尸虫病。有人又指出，根据约伯记这卷书描述的症状，约伯似乎患了巴格达疮。在中东地区呢，这种病的发病率相当高，严重的时候甚至你认不出一个人。跟随着病情的加重， 会出现严重的瘙痒的症状，又逐渐变为溃疡啊、化脓啊咁嘅。有一位著名的心脏学权威人士就认为啦，约伯得的是肉属鼠疹，是一种缺乏维他命的皮肤病。又有人认为约伯得了癌症，我自己呢就认为约伯只是患了毒疮啫。不过无论约伯得到什么病，他都遇到极大的麻烦了。撒旦一步一步在这里夺走约伯的尊严，用各种的方式伤害约伯。简而言之，约伯现在先后遭受多种灾难，不单止成为妻子和朋友的笑柄，甚至饱尝了似乎被神离弃的一种凄惨境况。正因为约伯经历了这些无以复加的疾苦，才能够出现对复活的强烈盼望。为了加深对苦难的理解，我们亦可以在这里简单探讨一下苦难的原因、目的、性质和克服的方法。首先，苦难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神对罪的刑罚。好像以色列民在埃及受法老压迫，在旷野之中漂流，在迦南和外邦人持续争战，以及秘掳巴比伦等等。当以色列民信服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就赐福他们，如果以色列背叛神，神就惩罚他们。第二方面的原因是神磨练人，要令人成为有用的器皿。神有时允许苦难临到未曾犯罪的人的身上，好像他对约伯那样。这些是神为了令自己百姓好像精金一样而对他们进行的试验。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记载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其次，我们要知道苦难是具有不可避免性的。苦难因着人类的犯罪是必定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不单止这样，凡是立志敬虔度日的圣徒亦都要忍受逼迫，圣徒应当藉着苦难将荣耀归给神。第三方面，承受苦难的圣徒应该首先反省自己，将苦难当作悔改的机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九节那里教训哥林多信徒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当然，当我们未曾犯过特定的罪而遭遇难以承受的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陷入一种深深的疑惑。虽然在受苦期间我们亦会经历困惑、怀疑，不过只要相信神的良善，因而信服神，那我们就会经历到神更加丰盛的赐福的了。我们都要记得，耶稣全然无罪，却为了人类的所有罪孽以及罪所带来的咒诅，他受尽苦难，并且亲自成为了牺牲祭。在他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苦难。跟随耶稣基督的圣徒不应该埋怨或者是畏惧临到自己身上的种种苦难，相反的，圣徒应该甘心乐意承受苦难，并且担当其他圣徒的苦难。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所讲的，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现在我们听下约伯的妻子他又怎样讲呢？约伯记二章九节经文记载，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撒旦呢是要彻底地击倒约伯，要令到约伯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有。约伯的妻子在这里叫约伯，你离弃神吧，你死了就算了。好奇怪，约伯的妻子是会这样说的，难道他真的宁可成为寡妇？ 当然这番说话可能是一个体贴的建议的，因为她看到她丈夫约伯承受的痛苦太深了。亦有学者指出，约伯妻子认定她丈夫是因为神的不公平不公义而要忍受苦难，于是就很狠心对待这个迫切需要安慰的丈夫，叫她咒了神然后去死了。其实约伯妻子的结论是对神的公义和苦难一种错误的认识来的。撒旦抢走了约伯的一切，为什么没有拎走他的妻子呢？我猜想下，约伯的妻子对约伯呢其实没有什么帮助，甚至反过来可以成为撒旦的爪牙添。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伯记二章十节记载，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受祸受苦并不全部是因为人犯罪而需要面对刑罚的。对敬畏神的人来讲，苦难反而是另一个人的灵性可以趋向完全，亦都令信心更加坚强。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至十一节记载，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见到约伯仍然持守住他的纯正，现在才是约伯记的开始。我们已经见到约伯他怎样受到攻击，又怎样持守他的纯正。这个时候有三位朋友来探访他，要安慰他。约伯的纯正呢，在这里才开始面临真正的考验。随着约伯三个朋友的出场，宣告他们之间的辩论正式开始。通常约伯这三位朋友就被学者视为一些都不通达人情，并且是不可理喻的人。不过其实他们起初的访问目的是传言纯正的，是相当之关心约伯的。而约伯的状况呢，远比他们能够想象的更加凄惨。于是他们都会感觉到迷惑悲哀，只能够跟约伯一起坐在这里7日，都未能讲出一句安慰之言。在这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他们可能都很认真地去思想过临到约伯身上这些灾难的原因，并且就以此作为基础去跟约伯辩论。约伯记二章十一节记载，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所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各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我们来看回约伯这三个朋友，我们必须好好认识他们。以利法是提曼人，根据创世纪三十六章十至十一节记载，提曼是以扫的孙，比勒达是舒亚人， 根据创世纪二十五章一到二节记载，苏亚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而所法呢，他是拿马人。这三位朋友似乎都是来自乌斯地附近的。提曼在以东，位于死海之南，苏亚可能在幼法拉底河，只有拿马是位置不长的。而七十士译本呢，就说他的地点在阿拉伯极南部，或者可以说这三个人都是王，有他们一定的背景资历，他们即使不是王都一定是有地位的人。我们明白得到约伯的时代就是以色列族长制的时代，约伯居住的确切位置我们无从查考了。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所法相约前来，要向约伯去表示他们的同情和慰问的。在这些变故发生之前，他们是约伯真正的朋友，但是这些的经历呢，现在令他们之间产生了隔膜，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亦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事。我们呢都要很小心的去解释下身边为什么有人会受苦呢？其实我们没有权利去随随便便地去解释的，就算我们可以提出某些自以为合理的所谓理由呢，其实我们对神的作为都是知道很少，甚至是相当无知。约伯的朋友亦好像今天很多人一样，自以为呢知道了原因，其实讲的都是错，不过他们都是约伯的好朋友。约伯记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记载，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根据犹太人古老传说，受慰问的人未曾开口之前，客人是不可以讲话。约伯的三位朋友对于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震惊万分，他们向天扬灰表示哀痛，亦不明白上天为什么这样突然施加重罚。根据创世纪五十章十节和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十三节的记载，七天七夜乃是传统上为死人举哀的日期。以赛亚书三章十五节都提到，因为国破家亡，先知以西结曾为被掳的人一言不发举哀七日。由此可见，约伯虽然未死，不过呢，在三位朋友的心目中呢，这种的痛苦甚于死亡。这三位朋友听说约伯出了情况，不过就没有想到原来真的这么严重。他们上一次见约伯的时候呢，约伯仲住在豪华的房屋，可爱的仔女呢围绕他身边。当时朋友只是见到约伯的富足开心，现在探约伯万万估不到是在城市的垃圾堆那里找到他，并且约伯呢只是用一块烂的瓦片去刮自己身上的疮。约伯失去了一切，真是一无所有，可怜的约伯。这三个朋友为约伯觉得悲伤，为他哭泣，而三位朋友都放声大哭，坐在那里七日七夜没有说一句说话。他们是跟约伯一起坐在那里七日七夜，的确是约伯的好朋友。虽然他们为约伯哀伤，不过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他们没有办法安慰到约伯。第一，他们不认识神；第二，他们不了解约伯；第三，他们都不了解自己。七日七夜他们不断坐在地下，并且用批判的眼光不断望着约伯，又不断地摇头叹息，好像很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们都自以为是聪明人，是哲学家，经常思想人生的问题。七日七夜之中，他们就不停地思考，并且是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他们虽然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不过结论却是一样，就是说约伯一定是犯了滔天大罪，才会遭遇这么重大的苦难，一定是神在这里处罚他。约伯是应该认罪悔改，修正人生。 呢啲就系朋友嘅结论吓。当然啦，令到约伯咧都忍受唔到嘅。几个朋友不断嘅喺度摇头，偶尔露出会心微笑，好似佢哋明白晒一切，亦都好似喺度讲：，唉，约伯兄弟啊，真相大白啦！原来你一直都活喺罪中，却系令人觉得你系一个敬虔嘅人。而家我哋知道呢啲事情系会发生喺你身上呢，因为你嘅罪终于显露出嚟啦。当然约伯唔能够接受呢种讲法啦，佢可以忍受所发生嘅一切苦难，但系就唔能够容忍呢一种错误嘅指控啊。因此佢哋之间开始辩论啦。首先开口说话嘅系约伯。在约伯记第三章，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心碎的人所讲的心声。约伯成为了被试验的对象，好像实验室的白老鼠。撒旦向神挑战，对神说，你在约伯的周围为了篱笆令他一无所缺，不过如果你拎走一切呢，他就会当着你面离弃你的了。撒旦是在这里毁谤人类，亦都亵渎神。当天上的天使听到撒旦的说话，一定吓到不知所措。撒旦曾经是天使长，是神所造的，不过后来呢堕落了。他毁谤全能的神，而神允许撒旦出手去攻击约伯。撒旦一步一步逼近约伯，一次又一次的抢走约伯身边的东西，目的就是要彻底的倒约伯，令他离弃神。在进入查考约伯和三位朋友之间的对话之前，我们需要先来看整个故事的背景。你和我其实都属于迷失的一代，很难想象我们原来是生活在一班骗子、凶手、小偷、杀人犯之中。我们会说，我们和那些犯罪的人不同的，不过其实我们和身边的人是一样，我们和他们是相同的族类，因此神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本相将我们带回去天国，因为我们的老我仍然在这里。所以主耶稣才会对那些表面上看来温文尔雅、有教养、充满宗教气息的法利赛人说，你必须重生。我们和他们全部一样，都是罪人，被称为人的受造之物呢，都是软弱的、不完美的、有罪的，人类都很容易受到诱惑和攻击。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会先停在这里，下一次就进入约伯记第三章的查考。听众朋友都可以提前预备去熟读经文的内容，方便收听的时候更好的去吸收理解。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今次是我们第三次约伯记的分享，如果你还未去回应上一次的以斯帖记问题，记得去到我们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729ly.net 回应了。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约伯记的时间我们再次相会。
主的爱带着释放，那句危难境况亦因你遇困惑没有惊惶，我只夸我软弱沮丧，恩典重重绕着我，逆境里遇上危难更坚壮。